信心故事读者群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蒋牧师。今天是2022年的3月19日，又到了我们两周一次线上主日正道的时间。我们今天要为各位分享的题目是两个人的故事，是两个人的故事。我们有投影片，请各位看哈。罗马书五章一到十四节，还有一些前面的章节、后面的章节，我都会搭配着讲两个人的故事啊，是什么故事呢？我们看看保罗怎么讲啊。保罗在把最重要、最重要的福音内涵，就是人犯了罪，然后耶稣啊，这个解决了罪的问题啊，分成了两个人，他罪的后裔、死的由来。追溯到历史上的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亚当啊。那神重新开始了另外一个人啊，是除罪的羔羊，死而复活，就是主基督。所以这两个人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人呢？这个黑人、白人、黄种人，还有纽西兰人啊，还有欧洲人、亚洲人，还有这个非洲人，还有毛利人啊，这么多人。但是在天上，上帝看起来地上就是两种人，一个是从第一个人来的，一个是开始的另外一个人啊。所以第一群人跟第二群人啊，第一群人从亚当来的啊，他们有罪会死；第二群人是因着信耶稣是信基督。他们的罪可以被赦免，然后他们可以死而复活，有永生啊。那我们 OFS 群，当然我们是属于第二群人，是属基督的这一群，感谢主。我们看看保罗罗马书前面几节我们先不读，先读他最重要的这一段。那这一段呢，是这个经文名字的这个信息名字的来源。保罗说，这就是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了，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为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要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啊。罪因为亚当入了世界啊，为什么他犯了什么罪呢？不是道德上的罪，不是法律上的罪，不是抢劫，不是偷盗，不是杀人，而是什么？不听上帝的话啊，这就是罪。那对于罪来讲的话呢，他的工价就是死。如果我们不听上帝的话，逐渐与上帝隔绝，在我们没有信主以前，其实我们是给这个世界做奴仆的啊，世界就成了我们的王。这个不信的世界啊，与神隔离的世界，得罪神的世界啊，就做了我们的王，我们就替他打工了。从出生开始无论我们有多好多努力，但是我们最后的代价所得到的这个工价就是死啊，拿到一个最后的薪资单上面写的就是死啊。所以死对于每一个人来讲，无论如何，只要是从亚当传下来的啊，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只要是从第一个人传下来的，没有接受第二个人的救恩的话，那么就会死。而且呢，不但是肉体会死，而且灵魂会死。这个死的意思就是与神隔绝，对神没有感动，没有感觉了。这就是我们没有信主以前的状况。那你说这很冤枉啊，亚当不听神的话，我们生下来都有罪啊，是感觉很冤枉哈。但是我们真的是有罪，我们自己除不了罪。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说我们人是没有罪的，为什么生下来一个正常的父母和学校都是要叫我们做好事呢？要我们避免做坏事呢？而偏偏我们的孩子，我们看着他长大，他的过程是他学坏容易，学好不容易。为什么呢？我们都是这样啊。所以为什么学校要教他做好事，不要去学坏人呢？就是人呢不教他就会变坏啊，教了的话呢，外面不变坏，里面还是坏。所以各位，这就是 啊，上帝看人啊，就是这样，世人都犯了罪。那么好，那你说冤枉，没错，但是上帝呢是公平的啊，就像一个孩子，他生来啊有艾滋病，那他冤不冤枉？冤枉，是因为他爸爸妈妈啊有艾滋病。那冤枉，光是喊冤枉没有用啊，解决不了问题啊。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治疗艾滋病，那就是福音了。所以我们说我们有罪啊，世人都犯了罪，很冤枉啊，冤枉啊，我不是亚当啊，要是我是亚当的话，我可能就不会这样，哎，可能是这样吧。但是呢啊，最关键的是犯了罪以后不是抱怨冤枉，而是要找那个可以啊解决我们罪啊，让我们死而复活的啊好消息的耶稣啊。这就是那后来的人啊。那后来的人是谁呢？就是亚当，就是第二个亚当，就是耶稣基督。这个预像两个字啊，啊，中文不好翻译哈，那个英文是叫 type，T-Y-P-E 哈，啊，这个 type 就是型号，就是型啊，模型啊 ，type。那第一个型呢是亚当，这个成了人的型的这个亚当呢，他这一型呢啊坏了，他这一型犯罪了，不听神的话，所以他这一型会把罪跟死这个病毒啊带到这个世界上，好像我们电脑中了毒一样。那怎么办呢？改良吗？不是改良，而是重新造一型，重新一个型出来呢，哎，就是耶稣基督。这就是后来要来的人的预像，就是外表像亚当，但是里面完全不一样了。第一个亚当会犯罪，而且把罪和死带入了世界。第二个亚当啊，外表形状还是跟亚当一样，是个人的样子，但是呢，啊，不会犯罪，而且呢，可以除罪。感谢主哈。所以我们读罗马书啊，非常好，可以把很深奥的救恩啊，用很简单的方式在保罗的这个解释之下来看清楚。从罗马书是宏观看人类啊，是起初的亚当和后来的亚当，而且呢不只是外面看人类，而且是看到我们人里面了。罗马书微观看人性啊，就是我们有两个我在我里面，两个人在我的生命里面，老我跟新我。各位，我们有没有想过，以前我还做外邦人的时候啊，活到45岁都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没有老我这个字，都是我，都是我，哪里有老我了？只有一个我，就是我。但是信主以后，我很快就学会了，而很快可以体会了，而我里面有一个新的我，啊，也有一个老的我，那个老的我呢，霸占了我，但是新的我呢，想要把我救出来，啊，所以就是老我跟新我。所以各位，如果你到外面去不认识一个人，讲话他说到老我，那十九不离八他是基督徒。好，那我们看这两个人的形象哈，在也是保罗写的哈，在哥林说多书里面讲得更清楚。他说死既是因一人而来，使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各位看到吗？就是这么简单啊，保罗是真的是很有逻辑，很有这种这个深入浅出的这个一种恩赐哈。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啊，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啊，灵就是做血气哈，就是说第一个亚当啊，各位看记得创世纪吗？啊，上帝吹了一口气，把他们的形象三位一体的形象放在亚当里面了。所以亚当外面的这个人呢，像个就跟一般猿猴差不多，但是他里面呢，是神的形象，所以他里面有灵了，不是只有魂跟身体啊，他里面有一个灵，这个灵可以怎么样跟神交通，这个灵是可以啊，穿透看得见跟看不见的灵界啊，可以对灵界有感动啊，能够感动神的啊，这个是他是有灵的活人。但是这个灵呢，在他不听话以后就逐渐死掉了，不但灵死掉了啊，而且呢身体也是会死的。所以灵死掉的意思呢，就是什么？就是对神没有感觉了，不能感到神啊，不能感触到神了。那末后的亚当呢，成了叫人活的灵，就是耶稣基督，他来了。他跟前面那个人一样，长得一样，但是他里面不一样，他的功能不一样，他是 new type， 是新型的，啊，这个新型的人呢是叫人活的灵， 它可以把亚当原来亚当那个型号里面的病毒除掉，它可以叫人活，把原来灵死掉的那个部分把它恢复，就除了肉体是活的以外，我里面对神的感觉出来了。所以各位在觉知受洗觉知受洗的一刚出信的时候，只要是圣灵感动，你都感觉到了。有很多人特别姐妹哈，还流眼泪啊，真的是说不出为什么流眼泪，因为他对灵恢复知觉了。是为什么？因为他信耶稣，耶稣叫他的灵活过来了。好，那我们就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这个过犯啊，从亚当来的过犯啊，定罪了、死亡了、悖逆了，都从亚当来的。后面的是恩赐了、称义了、生命了、顺从了，是从耶稣来的。那前面的不如，为什么呢？因为撒旦前面为什么亚当会犯罪呢？为什么会这个不听神的话呢？因为他受了受了撒旦的欺骗被诱导了不听神的话，所以就有过犯了，就被定罪了，就会死亡了，他是一个悖逆的代表。那为什么要说不如呢？因为在后来的经文里面有许多我们就不列举了说什么呢？其实就是撒旦跟上帝挑战，撒旦说，你看我多有能力啊，你所造的人，我两三下就给他哄出来了，本来在你的伊甸园里面，现在他出来了，他听我的了，而且呢，让他一直繁衍下去呢，所有的被他繁衍出来的都越来越不听你的话，根本就不认识你了，所以你看我多了不起啊，但是呢，耶稣就更了不起，为什么呢？亚当所做的事情呢，是好像把主耶把上帝给他的恩典打翻了，覆水难收把他跟上帝的关系就像镜子一样的破镜难圆了。所以亚当所做的事情是把水打翻了，把镜子打破了。那怎么办？很难吧？我们现在就想一想，人没有办法把镜子好好的一块一块的把它拼起来，中间没有裂痕啊，是吧？人没有办法把倒出去的水全部收回来啊。能够刮一点回来就不简单了，但是最难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人做不到的，耶稣做到了，做得到。你把覆水，你把这个水打翻了是吧？我就可以把水收起来，你让人迷失了，你让人失丧了灵魂，我就可以把他们救回来，让这些失丧的灵魂，又回到耶稣的上帝的恩典之杯里面哈。那同样的道理，你把这个。跟上帝的关系打破了像是破镜了打碎了一地我呢可以借着我自己受死复活，然后把这个镜子恢复，使人怎么样人与神和好了，破镜就圆了覆水也收起来了。所以耶稣就说，撒旦你不行，你做的事情都是负面的覆水难收我收起来了，破镜难圆，我现在圆了所以这个就打了这个撒旦的耳巴那撒旦到底怎么来的呢？他到底有什么特性呢？圣经上对撒旦的说法很少，但是我们今天来看一看我们先看这个以赛亚书，以赛亚先知在圣灵感动里面，他骂撒旦，撒旦的名字叫路西佛他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好，那么我们就简单的来说，撒旦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以前的创世纪，以前的那个上帝没有写给我们看的，以前的创造里面天使被创造其中有三群天使，有一个天使长叫做路西佛，他是最明亮的，他是最有能力的，他是施掌敬拜的，还有可以打胜仗的，很有智慧的一个天使长，但是他竟坠落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五个我要，各位看到了哈，他已经有这么大的荣耀，但是他还要怎么样？他还要再升高， 他还要在高举自己，他还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做主席，他还要在北方的极处，他要在高云之上，超过一切之上啊！他还要与怎么样上帝同等。所以因此啊，因为你心里曾说，各位看到了没有？所以我们外表好像做得很谦虚的样子，但是我们的内心自大自傲，上帝都看到了，撒旦也被上帝看到了，所以就把他啊。定为他的判罪啊，定为他将来要堕落到阴间，坠落到阴间，在坑中极深之处啊，这个就是亚当犯罪的来源啊，被这个撒旦引诱了，所以亚当也拥有了这个啊，拥有了这个撒旦的这个遗传啊，撒旦的这个这个污染啊，就是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啊，各位有没有想到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会痛苦的原因就是我要太多啊，无欲则刚啊，你不要什么你反而痛苦少啊，当然我们不可能不要，所以我们呢就是要多读圣经，多了解神啊，然后我们才知道我们什么是要的合理的啊，是上帝会给我们的，我们有什么是要的不合理的，我那种不合理的要就不但使自己痛苦也使别人痛苦，岂不是吗？国与国之间，民与民之间，甚至教会里面、家庭里面，岂不都是这样啊？啊，有一个人如果要的太多，我就受压力，我不给他，我们两个就吵起来了。我有我的我要，他有他的他要，啊，我要他要，我要他要，再加上你要，啊，大家都要，最后就打成一团了。所以人间的痛苦就在于我要太多了。在这里，这一段经文不过几节啊，四节，那么这个撒旦呢，这个魔鬼王哈。他就是这样堕落的，五个我要，愿我们 OFS 啊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可以我要，但是我们的我要在上帝合理的范围之内，上帝就会给我们，你不要他都会给你，但是如果我要的太多，不但使自己痛苦，也使别人痛苦，而且一定会犯罪。好，那这个我要怎么解决呢？啊，这个我要解决，我们来看看哈，耶稣来了，腓立比书也是保罗写的哈。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感谢主，这段经文太美了。这段经文是腓立比书，是谁写的？保罗写的。在什么时候写的？在罗马的小屋里面写的，这个叫做监狱书信之一啊。为什么叫监狱呢？其实他们当时不是监狱，他不过是啊被软禁了哈，就算是在监狱哈，自己没有自由，好像在人看起来是没有喜乐，不能到处去走。但是他居然就写了腓立比书，叫大家学耶稣，他把耶稣的形象讲得清清楚楚。各位看哈，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他不强夺啊。刚才讲。这个撒旦是要强夺的哈，啊，反倒虚己，而且做了奴仆，不但是人的样子，而且做了奴仆，啊，代表我们，他做了人的样子，他才能代表我们，啊，而且他代表我们，他让我们学习他卑微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顺服到底了吧？顺服以至于死就不容易了，那怎么死呢？我也要顺服，他也要顺服啊，所以耶稣是顺服到底啊，在福音书里面讲到耶稣做什么事说什么话，他都说，父不说的我不说，父不做的我不做啊。经上记着说他，于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都是照着经上所记着说的。所以耶稣是顺服到底，以至于死，死还要照着主的要求死在十字架上，最残酷，咒诅，被咒诅而死。那耶稣其实要死就已经不容易了，愿意死也不容易了啊。那如果是死在刀剑之下也是死啊，但是他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呢？因为他是顺服，连死都要顺服，怎么死都要顺服。各位可以发现他是顺服到底啦，极点啦。所以怎么样，这样的人啊，这样的神的儿子，神让他做一个新的 model， 新的 type， 新的型号，将他升为至高，说这是世界上最高的名位的一个人。人神的儿子，第二位格的神耶稣基督，有万民之上的名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所以各位现在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看一看哈，刚才的比较哈，第一个人是从撒旦来的，第二个人是从耶稣来的，那应该怎么样呢？啊，应该是怎么？第一个人就是啊亚当，啊亚当代表撒旦发花，哈、啊、亚当代表撒啊、代表亚当啊亚当代表撒旦做这个做新闻发言人哈、啊，他啊。本来是有神的形象，不是吗？他本来有神的形象，但是他野心强夺啊，他想要像神，他自高自大，他不啊，他不顺服神，他推诿罪责啊，于是上帝将他降到最低，降到最后启示录啊，要把他们都降到无底坑啊，永死的火，不死的虫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就是都是我要，他已经有了神的形象啊，就像这个魔鬼王是一样，早就已经有了，但是他还要我要强夺，我要像神啊，我自高自大，哎、我就是不要顺服你，我要照自己啊，我就要推诿责任啊，然后就完蛋了。所以第二个人呢，正好给他立反了。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他本来与神同等，但是他谦卑虚己，不强夺啊，同等他降下来了，从。与神同等的位格降下来到啊，做人的样式，还有奴仆的样式，成为奴仆了。所以你看，他没有生在皇宫，没有生在啊豪宅，他生在啊马槽，是降低到第几点了？出生就非常降低，取得人的样式，然后还要做奴仆，然后自己卑微，存心顺服，十字架受死，身为至高。各位发现怎么样呢？啊，第一个人是我要。第二个人，耶稣基督，我不要，就升为至高啊！各位发现吧，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对比哈。所以我们再继续看，于是这两个人怎么样呢？我就用更形象的话来说呢，这两个人呢，在这个地球上就建立了两个群啊。本来只有一个群，所有从摩西以来的，就算是比较好的圣徒，在没有得到耶稣救恩之前，在阴间都是在那个群里面。啊，等待救援，啊，但是后来耶稣来了，2000年前耶稣来了，建立了另外一个群，啊，这个群包括 OFS 群，啊，这个群是耶稣做群主，啊，第一个群是亚当做群主，就是亚当群跟基督群，啊，两个队伍旗帜鲜明，一个队没有爱没有天堂，一个队有爱有永生，啊，正直诚实有盼望，是另外一个队。所以我们是哪个队伍呢？各位，我们一定要想，我们现在在耶稣来了以后，我们啊已经成为耶稣这个队伍了。耶稣是我们的领队，耶稣是我们的啊群主。感谢主哈，两个群啊，现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两个群啊，有70个亿的人，从古到今，所有的死掉的活人活的都是分这两个群，一个是在没有信耶稣的亚当群，一个是在信耶稣的啊这个啊基督群里面啊。记得我们14年啊，不是04啊，我们应该是94年哈，94年来移民的时候，报道团啊，我们啊那个时候从台湾来的人旅游的很多啊，一方面旅游，二方面呢就是报道了，只要进来入关了就算报道了哦，因为我们已经有身份了嘛。所以啊，我们就记得在飞机上啊，就人很多，基本上有5、6个群哈、啊，五六个团哈、啊，旅行团啊，报道团兼旅游团啊，那个啊，缴的钱呢可以这个一举两得，就大家都来了。那个时候台湾移民哈、啊，90年以后到94年、95年，台湾移民特别多。那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呢，我们下飞机了以后啊，入关了以后啊，就一队又一队的哈、啊，因为这个导游和群主呢。我们都是上飞机才认识的嘛，所以他举着一个旗子啊，就跟我们讲说一直跟着他啊啊，但是入关以后呢，他跟我们讲，你们去上个厕所啊，10分钟以后到门口啊啊，跟着我来上我们的巴士哈、啊，我们有不同的巴士啊，不要上错了。结果就偏偏呢，我们休息完了以后，我们上队了哈，我们跟着，我记得当时的那个我们那个团叫做老虎团哈 ，Tiger 啊，老虎团。那我们跟着那个拿着旗子的那个领队，也就是导游哈，那跟着他就上对了车。 在上车以后呢，当导游对人的面孔也不是很熟，都是第一次见面，所以他在点名的时候就发现呢，有两个人不对，他走错群了。那两个人应该是另外一团的，但是怎么办呢？另外一团已经上了另外一个巴士走了，所以这一折腾折腾了很久啊，才能够把这个他的群换过来。因为不同的团有不同的旅馆，有不同等级啊，有3星级，有5星级啊。各位，我们现在在耶稣的这个导游，还有耶稣的这个领队的这个旗帜底下啊，我们要看清楚啊，我们千万不要怎么样，我们千万不要跟错队哈。我们不要跟错队，我们不要去跟一定想要去跟那个5星级的哈，就算有3星级啊，耶稣一加上啊，就是9星级了，感谢主哈啊，所以各位看到哈，好，接着我们下来看保罗怎么解释哈啊，还是罪的问题。保罗说啊，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律法是外天的，律法本来不需要的啊，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显多了。也就是说，原来这个地球上啊，神创造人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律法，其实罪已经存在啊，也就是自从亚当已经犯罪不听神的话以后呢，这个罪就存在了啊。各位记得，罪就伏在该隐的门口吧啊。那个时候，不过罪没有办法定啊，连杀人罪啊、强奸罪都没有办法定。为什么？律法还没有颁布。那律法没有颁布，罪就不存在吗？罪存在的，律法存在就是要显明有罪嘛。哎，我不是上前几天我们在读罗马书前几章的时候有说到吗？这个律法就像温度计，像血压计，各位。是的，是这样子啊，所以如果啊没有血压计的时候，上古时代的人也会血压高嘛，是不是？血压高是早就存在了，血压计是证明什么？血压高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啊。那所以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显多了，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今天律法呢给我们有一个测量，这个律法的测量就是测出你的血压越高。这个吃的药呢，就要越有效啊，能够降下来就要越有效啊，是吧？我欠的债越多，你要我不还，你的恩典就越大，对不对？我欠100块，你叫我不还，那个恩典很小啊。我欠你100万，你叫我不还，那这个恩典就大过于天了啊。所以很简单，所以耶稣在四福音书里面啊。有一个有罪的女人在用头发给耶稣擦脚的时候，旁边的门徒还说：“耶稣啊，她是个有罪的人啊。”耶稣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显多啊。因为她的罪多，所以我的爱在她身上也多啊。就是这样啊，因为唯有已经有罪的、明显有罪的人，他知道自己是罪大恶极，但是耶稣还接纳他，耶稣还爱他，他可以感觉到耶稣的爱是很大的。那我们如果觉得是个好人，耶稣爱我们，那我们就有的时候在心里想，哎呀，谢谢你爱我了，但是因为我美，因为我聪明，因为我好，你才爱我。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呢？如果我们本来就是罪恶缠身，或者是身败名裂了，但是耶稣仍然爱我。那真的世界上都没有人爱我了，都在指责我，只有耶稣爱我，所以呢，恩典就显多了。各位懂吗？所以罪原来做了人的王，是叫人死的啊。耶稣就是义，他做了我们的王啊，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啊。我也解释过义是什么意思，称义的意思就是上帝算我们是好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了一切的不好。所以算我们是好的，因为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所以我们就因为主耶稣基督可以得永生。好，感谢主啊！所以什么叫做福音呢？福音就是好消息，好消息又是什么呢？喜乐平安，岁月静好，你信主以后祷告就得应许祷告事就成了，病得医治，鬼被赶走这些都可能发生，但是这是局部的好消息，真正的好消息。是上帝为第一个人、第一群人颁下了律法啊！上帝给第一群病人赐下了血压计跟温度计，叫他们自己知道体温太高、血压太高要去看医生啊！ 要他们知道他们有罪，要去找耶稣啊。耶稣岂不是说吗？有病的人才找医生啊。话又说回来，没有觉得没有病的不要找耶稣，但是可能他有病，他不知道，所以上帝呢啊就把律法赐给那有罪的人。原来哦，律法让我看到有罪哈。我记得啊，以前有人有牧师做了一个比喻哈，他说他原本呢是这个脸色红润，然后大家都说他气色很好啊，结果有一个好朋友啊，就跟他讲说你要测测血压，脸色红润不见得是气色好，你要测测血压啊。然后他就到他家里面去，他帮他测血压，一测呢就说不好了，你的血压这么高，很危险的啊，那是不是不好的消息啊？看起来是不好的消息吧，对不对？但是也可以说是一个好消息啊。好消息是说提早让他知道血压高啊，明天可能就倒在地上中风了。所以为什么是好消息呢？因为我提前告诉你的危险，然后呢，我再给你血压药，我可以让你解决危险。那耶稣啊，比血压药要好太多了吧？耶稣的药是完全没有副作用的，因为他的保险啊是经过他自己无罪的身体受死而得来的。所以好消息颁给第一个人，让他知罪。那然后知罪了怎么办呢？知道有病怎么办呢？没有解药，那就吓死了。那本来不会死，吓死了。那现在呢？哎，感谢主，好消息是说我终于发现，提早发现我有毛病啊，我有罪。但是呢，好消息是有罪有毛病的人有好医生，有耶稣基督。各位，这就是救恩的一个全部啊！救恩真的不是你好我好啊，喜乐平安啊，求救得着，叩门就开门，那些都是好消息的一部分。那个第一个好消息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上帝赐下律法，上帝赐下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就是保罗所讲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都怎么样？需要耶稣基督的挽回祭，需要他的血，需要他的救恩和赦罪，使我们罪得赦免，需要他的死来解决我们的罪，需要他的活来带来我们的生啊，我们的永生啊，感谢主。好，那我们就把它归纳成这个话是什么呢？罪在哪里显多？在亚当的身上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显多？是耶稣给我们的。罪作王叫人死，就亚当带来的，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带出来了，去见了一个黑社会的头头，他叫做罪，也叫做死。他叫死亡，也叫做罪王啊，然后我们通通给他做奴仆了啊。然后耶稣来了以后，他就呼召我们说，那个群是会，那个导游会把你们带到死路去的啊，换群吧，赶快换群吧，到我们这一群来吧。义作王叫人活，到我们这一群来，虽然没有五星级住，但是我们可以啊，在天上有皇宫，在地上有平安，有喜乐，感谢主。好，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第一群人从亚当来的，不认识耶稣的，被定罪了，要承受神的愤怒到灭亡。神的愤怒不但是我们看得见的患难，还有我们看不见的不平安，内心的不安啊。第二种人被称义，承受应许里面的喜乐平安，真喜乐、真自由、真平安，而且还可以得到永生，在地上得百倍的爱，得百倍的什么？百倍的平安，百倍的自由，百倍的喜乐。人看不喜乐，我就是喜乐啊；人看不平安，我就是内心有平安啊。然后呢，来世还要得永生，这是路加福音的话啊。好，那我们继续看保罗这一段经文，非常非常好哈。我们今天可以说是倒过头来先读了保罗罗马书第五章后面的几节，但是现在他一开宗明义就讲到我们因信称义哈啊，因为信我们被神算是好的。啊，说我们你这样就对了啊，神就肯定我们了，不是我们这个人真的好啊，不是我们有智慧聪明哈啊，而是因为信了耶稣，因信而被称为是对的。你听父母亲的话就对了啊，你就对了啊，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了。各位看到吗？破镜难圆，但是破镜好了，破镜圆了。为什么圆？因为耶稣基督把自己的身体打碎了啊，感谢主。那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进入现在所占的这个恩典之中，并且欢欢喜喜地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 啊，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啊。这段经文很美很美啊，特别是后面我们接着下来，给各位诠释一下哈，就是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感谢主哈！那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因信称义的人呢，有什么好处呢？有什么福音呢？因信称义的人不是从此就喜乐平安了，而是常常会在人以为的患难里面怎么样？愿意忍耐，愿意因着信上帝而忍耐啊！我们每个人都有忍耐过吧？有身体的病痛，还有什么暂时的有一些关系的破裂，还有的时候暂时的委屈，还有一些受伤这些都会有。那但是我们难道就不要活了吗？我们还是愿意忍耐。原来我们的人可能能忍耐，但是后来我们越来越不能忍耐不能忍耐的时候，因为信耶稣，我们又能忍耐了。这种忍耐会生出老练来。什么叫老练呢？老练就是说我不会被这个患难打倒。我不会被这个难题打倒。以前这个难题、这个患难来的时候啊，我自己生命的经验也是这样，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以前我可能只能忍一天，到晚上就不行了。但是现在我更老练了，我可以忍一个礼拜。而且最老练的是什么呢？不是在负面、在消极里面在那边忍耐，因为有些忍耐是很苦的。但是我在忍耐里面越忍耐呢，越看到说有盼望。我愿意忍耐是原因有盼望，为什么有盼望呢？因为有信心，盼望不至于羞耻，就是这种盼望呢，永远不会后悔，不会羞耻，就是不会后悔。我们在地上的盼望常常会后悔啊，过去我们对人的盼望、对事情的盼望，盼望不多久就不一样了，就后悔了，因为地上的人事物都会改变，最高领导都会改变，你盼望他将来升官。他升上去，我们就鸡犬升天；但是他有一天降下来的时候，我们就惨了。所以就是兔宿倒猢猴狲散这种情形，我们都看到很多。同样的道理，在家庭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对于家庭很多事情，对亲子关系、对家庭关系、夫妻关系，我们要带着盼望。为什么有盼望？因为是老练了。我们知道，我们不忍耐也解决不了问题。我们为什么会忍耐？因为有信心。为什么有信心？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所以归根结底来说，不是我这个人本来的 EQ 很好，而是说我这个人里面有神的爱浇灌，是圣灵，因为我重生了，所以当我里面的这个老我忍不住的时候，圣灵就浇灌下来，把我里面的新我又再一次的刚强壮胆起来，愿意继续忍下去，把我这个新我带到十字架的面前。我在服侍中，在生活中，曾经有过许多次的所谓的苦难，还有所谓的难过、羞耻这些，但是呢，我都在短时间之内，以前要很长的时间才恢复才复原，才慢慢好。但是现在我都可以在这些事情上面，包括我上次差点死掉的以后，我都很快的就到了神的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面前，很老练的就靠近了耶稣的十字架，然后看到耶稣的委屈，看到耶稣的痛苦，看到耶稣的患难，他自己流出血来，他牺牲了身体，这样的爱就马上借着圣灵浇灌在我里面，就医治了我所以我说的老练不是怎么样，不是这个老滑头不是姜是老的辣，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老练就是很快的，以前很慢，现在很快的，而且忍耐，越忍耐越欢欢喜喜，因为我忍耐的越久，越能够更多的仰望神。患难把我们带到耶稣十字架面前，那才是耶稣十字架的面前，才是一个急诊处。这个急诊处给我们的是耶稣的宝血，还有耶稣所受的刑罚，叫我们得平安；耶稣所受的鞭伤，叫我们得医治。所以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事。所以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显明了。感谢主，这句话鼓励性更高啊！我们还在做罪人，还不认识耶稣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死了，是吧？那现在我们愿意做义人呢，上帝岂不是更爱我们了吗？耶稣岂不是更喜悦我们了吗？ 哎，所以我们真的是非常感恩哈。好，我们现在看了，我们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往下看，我们该怎么办呢？啊，我们就是啊，我们原来参加的第一个人的群亚当群呢，现在我们听到这里，我相信我们已经有人退群了嘛，退了第一个人的群嘛，我们就参加基督群了嘛。还有人现在还有我们的慕道友伙伴们，你还在犹豫吗？啊，你要不要退群呢？你退第一个群，加入我们第二个群，是当然要退群的。是的，一定要决心要退群，不退群不行啊！不退群，那个群主啊，那个领导啊，那个领队会把我们带到死地去，没办法回来了啊！现在有一个群在呼召我们 ，OFS 群，所有信主的教会的群啊，都在呼召我们要赶快换群了，退第一个群，进入第二个群啊。对不对啊？对，简不简单啊？不太简单，表面上形式上受洗归主简单，但是内心深处退群不容易，因为我们在那个群比较久了，享受到以为的五星级的待遇也觉得比较好了啊，我满足我肉体的部分也比较习惯了，那现在进入一个新的群啊，可能不太习惯，那我们再想想，那虽然很困难，但是保罗是怎么做到的呢？保罗说的那两个人现在在哪里呢？啊，当然在我们里面，一个老我跟新我哈。好，我们看这段经文呢，是我们今天啊一个啊在我们里面的两个人要怎么打仗哈。啊，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哈，未来我们即将要读，我们应该是下一次就读第五章，然后很快的就要读到第七章了哈。保罗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的肉体中没有良善，因为怎么样？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啊？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就可以脱离了。这样看来，我的内心顺服神的律，我的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呢，那个老我还是在的，里面那个第一个亚当的残留的那个没有打死的部队还在我们里面，还有堡垒在我们里面，那个堡垒啊，在发动我们的肉体来顺服他啊，因为我们的肉体习惯了那个原来的亚当的那种啊，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啊啊，但是新的我呢啊，要学习有些东西我们不要不要不要就能够得到，但是我们不习惯嘛，所以怎么样呢？在我们里面没有良善啊啊，世上看起来有比我们善良的人，也有很好的人，有古圣人，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没有一个良善。这个良善是上帝的定义啊，不是人在定义哈，不是好人好事，而是上帝以为的良善。所以保罗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啊，行出来由不得我。这个意思呢，就是很简单了。这个善呢，是上帝的善啊。保罗难道在地上偷抢吗？没有啊。但是他要行出上帝的善不容易。他以为啊，我们服侍神就是善的，但是没有想到我们服侍神呢，都有可能怎么样？错了。他以前30岁以前被光照以前，他是大大大错特错，他是罪魁中的罪魁。为什么？他以为他信神，他确实逮捕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他逼迫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你看他以为的良善是多么的不良善，所以他回忆过去，我相信他现在他的肉体里面，这个也是在罗马书在哥林多城写的，他在哥林多城里面呢啊，他有很多的征战，他有很多的纠结，所以他能够写出这个，是他写出他的心声。一方面是写他过去啊没有良善，现在也还是没有良善，因为人还是人哈啊，人还是人，这是一个标，这是一个抬举哦。因为有人说狗永远是狗，人有的时候变成不是人了哈。我们能够是人就不错，但是人呢？啊，还是会软弱，也知道善的还不一定行得出来。从表面上看，比较简单的来讲起来，我们现在信主了以后，我们知道不要生气，但是我们是不是啊，立志不要生气就不要生气吗？不会啊，啊，我们说，我知道跟夫妻要和好，跟朋友要和好，遇到不对的时候，实在太不对了，他太过分了，我立志行善由得我，想跟他和好，我实在做不出来了，啊，我就开始啊跟他。啊，有嫉妒，有纷争啊，甚至于吵啊、打啊的都有啊。这种情形是什么呀？难道是我愿意做的吗？我不愿意做，为什么不愿意做就做出来了呢？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吧。各位，我们都活到 各位至少活到三十岁，应该懂得保罗所讲的话吧？他讲的是真的是形象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个取死的身体也有一个典故哈。保罗呢，他在当时的罗马时代，他知道罗马政权之下哈有两种酷刑，第一残酷的就是十字架，第二个就是说呢，那个领导不想你死得快。啊，就把这个囚犯啊，他所恨的囚犯身上啊，绑一个死人的尸体，绑得很紧。你暂时还可以走路，但是你得背着他很重，然后走来走去是越来越累啊。你也可以吃饭，但是重要的是后面那个尸体在烂啊。那我就不再多说了，各位就知道最后呢啊，最后这个背着尸体的人也会跟着一起烂掉。啊，所以就是这样子。那也就是保罗说呢，他身体里面所背着的那个老我哈，就像这个取死的身体一样的，他丢不掉啊，那怎么办呢？啊，靠着主耶稣基督就可以脱离了。这样看来呢，我们内心有两个律，一个就是神的律，是第二个人的律，是第二团的规矩。啊，我们肉体里面却有另外一个律，就第一个团啊，第一个团亚当的团，它是罪的律。我们律的意思就是不得不啊，在规律里面。顺服神的律就是不得不做好事，神以为好的事啊；罪的律就是不得不做坏事啊，因为那个是个规律啊。所以保罗讲这个讲得很清楚，那两个人到哪里去了？在他的里面啊，从过去甚至于到现在，他还在服侍神，都这样哦。难道服侍神的人还会这样吗？啊，那我就说一件事情跟各位听哈。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啊，就是说。应该在2002年的时候，2002年的时候，我当时是做了区长，也就是三个小组的组长，很火热，传福音，然后也觉得很有果效。各位如果记得我前面几次有一次的证道里面讲了，2002年的2月份，我们在祷告中经历了一个神迹，一个香港的男孩子，他被汽车撞了以后，脑袋刮掉了差不多1/5，然后后来真的就是奇迹式的复活啊！那我们当时就更受鼓励，所以见到人就传福音啊，然后他有病就祷告啊，就一团火热。这个好不好？好，但是我们等一下要讲，连服侍中都有可能老我跟新我在对抗，但是我们只是不知道。我到底是在老我中服侍呢，还是在新我中服侍啊？所以我继续讲。那么就在2007年的时候，当然不是2007年发生的事哈，应该是2000年开始的时候，从国内来了一个博士生。这个博士生呢叫做戴珍一个。当时没有信主哈，他很聪明，他是英文博士。然后呢，他带着前夫跟儿子8岁，来到新西兰移民。他应该是这个已经取得身份了。那么他取得身份了以后呢，然后他来了，然后接着下来呢，我们看到他来，辗转的到教会呢。当时我们一团火热，赶快我们就围上去，先前先后来传福音给他，用尽了自己。能够传的方法，然后呢，就让他信主了，就告诉他你祷告，你现在要在这边读书，要在这边能够这个买房子这些事情你都可以祷告啊，然后都可以成就啊，然后他就信主受洗了，然后接着下来呢，没多久她的丈夫就是后来这个丈夫哈，刚才讲她带着前夫的儿子来嘛，后来这个丈夫叫做李强，这个李强呢，他。跟着也从国内来了。这个李强呢，是一个在国内也算是一个中间主管因为他大概也是觉得有一些不理想的地方，所以他也愿意跟这个妻子来到新西兰来办身份，所以他来办身份。那么他们都是30出头，那35岁，30到35，大概30出头吧，30左右。所以呢，来了以后呢，那当然这个。戴珍呢，就传福音给李强。这个李强呢，就因为自己英文不行嘛，所以夫妻两个人呢，常常有争吵。 那我们也都习惯了哈，夫妻有争吵啊，也是常有的事。我们去调和啊，这些啊，就发现了他们的争吵呢，常常除了争吵以外呢，有的时候还动手。那动手了，多半我们后来知道是这个戴珍这个姐妹哈，后来做了姐，她信主了嘛，啊，她还会动手。那这个李强呢，有的时候挡一挡啊，怎么样推一推啊，然后这个戴珍还会打电话叫警察。啊，家暴，所以呢，这个李强就很痛苦，然后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安慰他说："你赶快信主吧，信主以后就能够解决家庭问题了。"啊，然后就跟他讲了很多见证，包括刚才讲的那个香港男孩的见证啊，他们也很受感动，所以李强也信主了。这个戴珍跟李强呢，都是我亲自参与的传福音，然后他们两个都成功的信主了，成功的信主了以后呢。哎呀，这个戴珍啊，这个姐妹的进步很快啊，她是不但是英文好，她学习能力也很强。她在3个月之内呢，她基本上就是很渴慕，然后很会学习。然后我们还请了一个姐妹去给她做一对一啊，各位都知道这个一对一哈，给她做一对一，做到没多久就这个姐妹就跟我讲，她说讲吧。这个做不下去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他都学会了，他现在祷告比我还好啊，他经文比我还熟啊，所以我们就觉得好高兴啊，哎呀，真好高兴。我们说这个真的是一个成功的例子，短期之内信主了，然后还带着她的丈夫也信主了，她的儿子也信主了，然后非常非常的快，非常的非常的快，我们就觉得很幸福，到处还讲这个见证啊，还要鼓励大家传福音哈，然后甚至于更进一步呢。他们夫妻两个人还是吵架，还是吵架。然后呢，我们就跟这个戴珍讲呢，我们就跟这个姐妹讲，我说，为了不吵架哈，你就要你们要多读经、多祷告哈，多读经、多祷告就不会吵架了啊。你们就多读经、多祷告。所以这个戴珍呢，在家里面跟丈夫吵架的时候呢，就叫李强去祷告、去读经啊。如果他不读经、不祷告，就不准上床啊，就甚至于少给他不给他做饭吃啊，这些啊都会发生。然后呢？当然，这个过程有的时候偶尔也好了哈。那么后来，教会有一群年轻人哈，30岁职青嘛，职业青年，他们想要开小组，没有地方开小组。哎呀，这个戴珍呢，这个姐妹就很热心说，就到我家来开小组吧，就到她家去开小组了。所以当到她家去开小组了，我们也非常高兴。哎呀，说真的，你看啊，信主不到半年。她不但带了这个现任的丈夫跟她的前妻前夫的孩子信主了，而且她现在在家里面开放了，开小组了啊，当然是另外的一个弟兄去带啊。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就简单的来说，这不过就是半年功夫，我们真的受到极大的鼓舞，非常高兴啊，非常高兴。所以呢，哎，我们就以为一切都 OK 殊不知什么呢？殊不知，就在7月啊，我刚才讲2002年的2月份，我们经历了一个死而复活啊，这个香港男孩子得医治的一个神迹。但是到7月份的话呢，教会遭遇了一件凶杀案啊，各位听到这里就吓一跳吧，对不对？啊，对，这件事情让我想起来就非常难过。为什么非常难过呢？因为就在7月的某一次他们小组聚会之后，这个李强弟兄拿起他原来拆下来的桌子的腿啊，拆松的桌子的腿，然后用桌子的腿猛打这个戴珍还有他的儿子，就当场呢就把儿子打死了。然后呢，这个戴珍呢，被打的这个脑震荡重伤送医院，在医院里面躺了3个月。为什么？为什么？当然后来我们就了解，因为这是我们传的福音啊，这是我们鼓励他家里开放小组啊，在小组完了以后发生这个事，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触眉头啊，多么大的一个咒诅啊，是吧？所以我们就研究在想为什么。为什么后来我们知道了，慢慢知道了哈，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说，这个戴珍姐妹呢，她很强势，她很 掌控，他在一不如意的时候就会叫这个李强去祷告，让他读圣经，然后小组呢还叫他不要参加，所以你不够格，你不要参加，你都不读经，不参不不不不要参加。那一天偏偏那个小组呢有庆生会，庆生会之后大家高高兴兴的吃蛋糕，他的先生呢就自己躲在房间里面闷闷的，已经经过了几天几夜呢，不但不能上床，而且还不能在同一间房子，还要住在楼下啊书房里面，已经住了一个多礼拜了，气得要命啊，气得要命。然后到后来呢，当这个小组结束以后，他爆发了，这个李强弟兄爆发了，就行凶了，然后被判了15年，可以说是这个杀人致死哈，只是新西兰没有死刑，所以呢。尤其他打死了孩子，还打伤了妈妈啊，所以这个情形到现在有没有告一个段落还没有，高潮还在后面。我插出来讲，这个李强坐牢的时候，我去看过他，看起来是非常柔弱的一个男生，但是呢，他也跟我讲，他说他不知道，好像鬼上了身，他气到失去了理智。他说他从来没有想到他会做这样的事，他的家人听到了以后，他的奶奶听到了以后说，李强啊，你小的时候是最乖的，都只有人欺负你啊，你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所以他基本上是在牢里面，他是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做出这么样残暴的事情。然后呢后来当然我要说，他后来因为他还没有身份，他在争取身份还没有身份的时候呢，他在这边做了11年，就遣送回国了，算是非法拘留，被遣送回国，现在下落不知道，所以现在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再讲下半段高潮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戴华啊，不是戴珍哈，戴珍姐妹哈，她这个在医院里面住了差不多3个月。从昏迷不醒到慢慢醒过来，我们也随时去祷告，随时去祷告。哎，他果然就醒过来了。果然醒过来以后，我们就安慰他，然后他也辗转的知道了什么，他的儿子死了。他回忆到他儿子死了，所以呢，实际上他也不能接受这个事情。我们也安慰他，一直安慰他，安慰他到一个地步呢，他好像过来了，好像靠着主耶稣他就得胜了。他这个。受伤的灵，受伤的身体，还有他上肢之痛，好像克服了一些。那我们就鼓励他啊，当时的牧师哈啊，还有我们呢传福音的在牧养他的，我们就鼓励他怎么样到教会做见证啊，他真的来教会做见证了。我为什么知道了？因为当时还有照片，我现在不能公开，因为这些人还在这个世上啊，所以呢我看到了。他真的来做见证了，而且讲的都是神的话，耶稣靠着耶稣基督让他渡过来了。他在讲台上主日完了做的见证，做完见证还到各小组去做见证，这样就解决了吗？没有。之后，他恢复了原状，就是他的伤痛根本没有解决。他做这些见证是宗教正当。是怎么样？宗教正确，他被暗示要做见证，以为做见证就会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他没办法走出来，甚至又掉进去，非常的负面，非常的难过，到外面去开始讲教会，然后甚至于上了当时的电视台批评我们灵粮堂啊，这件事情在2002年是个轰动的新闻，上了报纸，所以这个是大不大？大。那我现在的检讨是什么？跟保罗的这段经文有什么不一样呢？我要说，当时我们服侍神这么火热，也是在血气里面。我现在回忆起来，看到保罗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了，我们在血气里面传了福音，我们在血气里面，在宗教中牧养他，在一对一啊这种宗教形式上牧养他，在外表上看起来他越来越进步，他也愿意开放家庭，就以为满足。但是他的家庭问题，我们介入的时候呢，都是用一些什么用一些套式、一些方法但是没有把他带入生命里面生命是一步一脚印的， 不是半年就成就的，但是他这半年的成就呢，却是起了谋杀案。为什么？因为他们呢，也是进入了一个宗教模式里面，以为那个就是真的。其实他们是在老我中信了主，我们是在老我中传了福音，我们在老我中牧养他，我们在老我中解决他们，用我们老我的办法，人的方法是解决他们的夫妻关系，一点都没有解决，但是表面上好像有，我们还自我满足，真的是非常惭愧。我真的求神原谅我，我现在回忆起来我真的很难过，我真希望说有一天我有机会啊见到这位戴珍姐妹，来跟她亲口道歉啊，因为我的错有多大啊，我多么当时多么的幼稚，在宗教里面来传福音，在宗教里面牧养他，在宗教里面啊叫他做见证给大家看，好像我们很成功，好像我们传福音成功，牧养成功，开放家庭成功，最后呢连这种啊儿子被打死了，自己打伤了，还能够这么成功的上教会做见证，好不好啊？好啊，这是肉体的好，好不了多久，好了一下就反目了，就完了。所以说到这里呢，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我们的服事，看到我们的生命是一步一脚印的，是要靠着主耶稣才能有能力的，不是靠了那些宗教的方法和外表的形式，把老我里面的东西用在耶稣基督的名称上面，只不过换了一个名号，换了一个舞台，还是老我在演戏。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就成不了事，反而坏了事。那件事情给我们教会的打击非常的大，因为从那段时间以后，有一段时间啊，我们教会出名了，因为起了凶杀案。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戴珍的信仰里面，也是老我没解决，只是用属灵的话把它包装起来了，把他的这个他的心我并没有长大，他只是长大了一些知识，长大了一些属灵的技巧，宗教的技巧。他的先生也是一样，所以他的先生也不能理解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是里面的罪性，那个老我。所以我们今天说我们能理解了保罗讲的，我真是苦啊啊，没有良善，立志为善由得我，岂不是吗？我们立志传福音由得我，但是传出真正的福音，传出让人得救的福音，却是由不得我，因为我的老我就在挡着新我的面前。我用老我传福音，常常是什么？常常是心理暗示，是行为诱导，然后是用宗教语言，这个是最容易啊引人受洗觉知的。但是但愿我们 OFS 群不要用心理暗示，不要用行为诱导，或者是刻意的做一些见证去诱导人信主，一定要主耶稣亲自感动他，唯有耶稣并他钉的十字架感动的人信主才是真的。所以我们看最后一段经文哈，这段经文是保罗，也是保罗讲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也是他写的，他深深的体会他是怎么度过来的啊，靠着耶稣基督就能够啊度过来了，就能够啊，让那个取死的身体死掉，那就是两个人变成两个我，这两个我在里面征战啊，不是我们跟啊外面的人征战，不是我们跟魔鬼征战，也可以说是魔鬼。魔鬼呢，不但在外面打我们，也跑到我们的心里面筑起了营垒。各位记得哈，我常常用形象的比喻哈，就是美军在反攻的时候，美军攻到硫磺岛，把硫磺岛的日本兵都打败了。啊，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占领这个硫磺岛，不是打胜了吗？舰炮啊，还有这个飞机轰炸啊，已经把日本的所有的设施都打掉了。但是为什么没办法占领呢？因为在山里面，在丛林里面，还有许多的日本兵死守的碉堡，他们里面有隧道，有死守的碉堡，有够用的粮食，所以美军没有办法占领。那是什么？那就是营垒啊！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阻拦人认识神的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 将人的心意夺回，都顺服基督。所以我现在回忆我们当时传福音给戴真跟李强的时候，我们的心意是自己老我的心意，我们还有一些至高，这些至高就是说，你看我多会传福音，你看我都有效率，半年就可以啦，啊，你看我多好啊，这些都要被攻破，让我们真的用心我，活出心我来顺服基督啊。那个营垒就是日本兵残留的啊，在我们心中啊，就魔鬼残留在我们心中的营垒哈，一个一个的碉堡，最后怎么样？啊，是被美军用火烧，烧了好久才烧掉的，也就是我们内心的那个老我，要用圣灵的火把它烧掉啊。为什么才能烧掉呢？不是我们自己，要靠着啊神的灵浇灌神的爱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忍耐啊，能够有盼望。然后还有怎么样？神的灵要将耶稣的生命啊放在我们里面啊，不是只有将宗教。啊，还有这些方法，还有心理暗示啊，夫妻恩爱的方法啊，家庭和乐的讲道，这些不是不好，但这些不能给我们能力，这些只能给我们知识，给我们道理。真正给我们能力的是生命，是耶稣基督的道路、真理、生命。这个生命才有能力，没有活出这个生命就没有能力。最大的教训在我的生命里面，我一直等待。要去道歉的啊，我相信上帝会给我。那这个就是2002年7月份啊所发生的悲剧。那这个悲剧，我现在成为我生命里面的一个啊一个教训，也成为我们 OFS， 我从来没有讲过这个哈 OFS 群啊，在未来我们传福音，在我们生活在家庭里面，要记得一定要活出耶稣基督。啊，不是更多的知识，更多的道理，因为那些会让我们以为满足，有的时候那些反而坏事，因为那些是我们以为的善事，但是呢，那个善不是上帝的善，上帝的善是生命里面的真实表现，而不是表面上会了一些宗教的啊形式或宗教的表现啊，这个是我们需要了解的。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今天讲完了，我想今天跟各位啊，做一个祷告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向你献上感恩，你借着圣灵让保罗把两个人的教训、两个人的故事摆在我们面前，你也让啊你的仆人我能够记起啊曾经2002年的悲剧，那个悲剧让我们看到了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啊，也让我们警觉到里面的老我是多么的啊坚固，多么的像日本兵的营垒一样，一直不放弃啊，一直阻挡了心我，一直阻挡了神的意识。主啊，求你保守我们 OFS 群的弟兄姐妹，在生活上，在家庭里，在职场上，在教会中，在传福音中，都能够啊用从你而来的能力，都能够活出你的爱，能够在盼望中啊不至于羞耻，能够在啊，忍耐中生出老练，能够很老练的来到你的面前，十字架的面前，很老练的从十字架上支取能力，来击破坚固的营垒，就是打败那个在我里面的第一个人亚当，老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大家，谢谢。
Recording stopped.